最难都是自己想，不想
就。但是你能保证自己不想吗？你这个人说了，困难都是自己想的，不想就没有困难。我跟你说，就女师兄你这种想法特别的多，想要打坐就打坐，想要用功就用功，突然的有一天不想用功了，突然有一天不想明心见性了，你这是你的情绪，这不是你的理智，这不是你的见解。看看有什么没有。怎么样，你如何？好久不见了。
我前段时间因为工作的事情，就跟那上次那个论文没过一样的心情。哎呦，我又晚上又是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然后但是我觉得不一样，就在我就是就有点
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就凑合吧，凑合吧啊，凑合吧啊，这个事儿你就搁置搁置，你会能够活下去的，你放心，会活下去的啊。
是的。然后但是我就会觉得好像好像你该烦恼还是要烦恼，然后该高兴还是要高兴，然后好像
你要非要说让我说安慰你的话，该烦恼还烦恼，该高兴高兴。实际上的这个烦恼跟高兴，跟你以前不修之前不知道好多少了。以前的时候恨不得都要跳楼了，可难受的不行了。那不是现在就是不安不安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办，会惴惴不安。你非要让我这么哄你，没有必要。你再难受再什么的，你该做的也做了，你能有这个该做的做的最基础的在这顶着，就有希望。
我就是想问，就是见性之后，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对不对啊？就是
不扯，不对。
那我不问
你。见性是为了让你开心吗？不是的，比开心要广博的多。为什么要那个开心呢？我就是前两天我还说了，我在朋友圈里头说了，就是齐老师说的世间法，到了道场来很欢喜，到了世间又烦恼了。为什么呀？依赖性，依赖性。对于世间法，为什么要依赖它？不指望它。不指望他你能活下去，你放心。慢慢的来，你搁置他，你尽力了，剩下来的实在办不了，你就搁置他，看看能咋的。就搁置他，搁置他，大不了就不那个了，也许又你都不了解，你这个年轻人不了解，后面有的是转机。
行。
你主要就是要把你的一定要个什么毕业的给改一改就行了，不毕业又能咋的，想到最坏的去接受他吧。
接受的过程还有点，
那你就那指好了，那就是说有指望嘛，有指望你就只好难受。这世间的事儿就一句话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啥不要，谁拿你也没辙。你要个啥就不好办，啥也没要。我跟你说，领导给你派活，你就在那挑领导，看心情好坏。领导找你商量，小郭呀，你看看这个你怎么样啊？最近咋样啊？真的，你啥也不要就没事儿。就这么简单，世俗的生活你会做好的，看你这个样子你做的也不差，我觉得你在世俗生活上没有问题，你在世俗生活上做的不差，所以你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不敢。我这是我对你的理解，我对你的这个印象是这个印象。世俗的事儿也不重要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还要怎么样？那只好是天灾人祸了，那就不管了，万一也不大容易的，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了。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咋想的，你看这里头啊，好多迁座以后回炉的这些人，迁座以后回炉的这些人，就是为什么回炉？这一阵不想打了，不想明心见性了，我为什么要执着个明心见性就跑了？等到过去了一对镜，人家一说什么，或者是遇到事儿了，这个又不行了，又不行了，又过来打坐，来打坐，打坐不是让你求安慰的，打坐是要根本之见找到他，根本之见立稳他，以后做也可以，不做也可以，就这一点是最好的。他可以不求，昨天就说了，他可以不用求任何的人，不乃至于佛也不用求，就这一点是他最珍贵的。当然了，佛不用求，你还可以学，你还可以学法门，你还可以去打坐，这都可以的。但是关键那个心不是那种的了，不是那种的，就一定要毕业啊，一定要啥的，不是那种的了。你何必呢？何必把自己那样去奴役自己呢？没必要。所以还是就是为什么要强调见性的重要性，还是回到这儿把这个事儿弄仔细喽，别回避。一般的学佛人他是怎么说呢？谦虚谨慎。所以他老觉得在见性这个地方上不自足，你们这群人在谦虚谨慎也顶着打下来了，在新中心的这里头立冬开始打七的这也不多，又是规规矩矩按照12点夜里12点打的， 该做的也做了，这实际上的话，按照这个干，就是说的是新中心是行的法门，按照这个实干来说的话，这一块已经做到了，现在就是看看这个知见这里还有哪一点不足，怎么怎么样，自己努力了就可以了，真的不见性也没事儿。还有一个就是回去了还有机会，关键这个事儿是发心，不是别的。我的世俗的事儿比你做的更差，还有什么？怎么样？
说那个在做母之前，
我说的是，如果你要是用功的话，就是你有个功，你是谁在用功啊？是你王炳龙在用功。你有一个自主意识，这就叫主人公啊！你白天可以用功，晚上睡着了做梦里头也可以用功。做梦里头要贪嗔痴慢疑，会提醒自己别贪嗔痴慢疑。遇到害怕的事会念佛号、念咒语，对吧？这就是说的，晚上睡着了，你也能够主人公，也能够有意识，也能够做主，也能够做得了主。那晚上睡着了没有做梦，这个时候主人公在哪里？你怎么做主？你如何用功啊？是说这个的。昨天应该是话赶到这儿了。然后就说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想一下就行了，白天不要想。
我忘了睡觉的时候忘了想了。
坐上千万不要想，是我错了。坐上千万不要想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在坐上想的任何的答案都是错误的，别指望。坐上绝对想不出来怎么开悟啊之类的，不管你的脑子再灵光。
你的问题是说那个时候主人公在哪？
对对对，
我得做朋友行，老师这么说，这时候要我放下这个时候因为没有了这个思维意识分别啊，这时候是不是说，哎，这个时候身体也能感能知，是不是说老师让我这时候去一天肯定？
你别肯定，你别肯定，你现在就多个肯定，你就是多个肯定，肯定什么呀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这个话头已经过了，我会根据你的聊天情况，我再给你一个新的啊，忘了吧，忘了吧。
张浩老师的意思是说潜意识是张三，
唐朝张三宋朝李四，怎么了？
对对对，唐朝张三宋朝李四，那到了宋朝这个李四跟前朝的这个张三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，
一个人
不是同一个人，同一个业是一个啥叫同一个人呢？您老跟小时候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呢？您给我举个证明，这个证明就是户口本啊还身份证啊能表示是吧？你哪一个怎么证明是同一个人呢？小时候想的跟现在完全不一样。不是前朝唐朝张三就是作揖造音，后朝这宋朝李四受报，哎对对对，他就是业力嘛，同一个业嘛。
他不是相当密切的联系的话这二者啊。那我们说若问前世因，今世后，那这样这个因果报，这是我们这个佛学的就是基础。
我这完了，我的逻辑完了，我怎么没有听明白呀？就是唐朝张三，后朝宋朝李四啊，怎么了？这 就是前因后果呀，是这个意思啊？这两个是一个。
这两个人对，因不是说是一个人，因为他可能性别都变了。
那当然了。
身体的样貌是吧？
那当然了。
都变了，但是这必须有。非常密切的，比如说神识是同一个神识或者类似的啊，我知道，因为只有这样子才是说，你前世做的
这个神识啊，就是业力的结果，没有这个业力哪来的神识啊？这就是业力的结果，业力了它明显了就出现神识了，神识了它才会投胎，这就是业力明显了，就是这样的。至于怎么投胎的，那还是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意识缘爱取舍生。老病死，
就是现在视频上不是有一些小孩子呀，说我前世我是消防员，然后我在一场大火当中啊，我牺牲了，然后说的有没有一样的？那这个就是他这个后世，他这个是跟前世去承接了，说要不然你
这个前世跟后世是承接来的，但是他不是画等号，他还有很多的因缘和合。还有很多的因缘和，它不能完全画等号，但是粗画等号是可以画等号的，粗画等号是可以画等号，但是它还有很多的因缘和。
以前我看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连续剧的时候，就是观世音菩萨在哪一世，他叫妙善嘛，妙善他一个哥哥啊，
就是这么说吧，唐朝张三后朝李氏的这个宋朝李四的这个当然是同一个业力了，但是他跟别人的那个别的有多少的程度，有共有别，不是那么分的那么清楚的，就是一个两个，知道吧？要因缘和合的话，和合到一定的时候，也可能唐朝张三宋朝李四他就没了，都有可能的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因为还是那个海最重要，那还是浪花的事儿。说他是非一非一的，不是他一直就是有啊有啊有啊，不是这样的关系。你看，就比如这么说吧，他没有存在的条件了，没有存在的条件了，他不就跑到别的地方，到光阴天那儿存着，等以后有机会了再说。比如说地球毁灭了，这些咋办了？到光阴天存着种子，种子在那成熟成熟成熟了，慢慢的才又成为人。所以他不是那一个一个的整体的那样，他要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啊。对吧对吧，可以这么说。因果不虚啊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啊。这个法不是佛经里的话，不是佛经里的话。按照达摩血脉论上说的很清楚，佛无饭吃，佛无因果，佛无因果。对对对，有这种的，有。不受业力果报不一定都是开悟的，他发愿啊，发愿往生西方，仗诸佛之加持，他也能够直接的，就是从这个业力的牵引中他出来呀，超脱出来呀。横超三界嘛，往生净土啊。业力当然了，业力就是空的，等你修着修着就知道了。你现在呢，怎么把业力化空落实到实在的情况，就是我们需要克服困难去修。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。克服困难吧，有点困难了就不行了。谁没有困难啊？即便是他一辈子吃素，一辈子做好事，他照样有他的困难。好事就是他的困难，吃素就是他的困难。您信见性质没有什么业力果报，了则那个业障本来空嘛，不了应须还旧债。并不是明心见性以后业力空的，是明心见性之后，你就从这个空不空这里头的就迷糊出来了。原来在梦里头一会儿空一会儿不空的，在那迷迷糊糊的，一会儿空一会儿不空，哇我空了，一会儿又不空了，一会儿又空了，现在从空不空里头醒过来了，是一场梦。啊，迷糊了就是你醒了就没有这些捯饬了算计了，没这些了。你在梦里头在这想的，哎呀这个业空啊不空啊，醒了就没这些，不做这个梦了，这是个梦干啥呢在这儿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你是想要就是我们说点难听的话，你是想要改变命运，通过修行改变命运，就是我们说难听的话，有没有可能？咱就直接这么说呗。对呀，那不是就是说你修行的不开悟你也可能改呀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非要都说过好多次了，开悟了以后咋样什么的，当然了，张浩有张浩的理解，就开悟以后咋样了，开悟以前咋样都有可能的，全都有可能的，哪样都是开悟样。你别以为有一个不是开悟样，就是那个生老病死全都是开悟样。你看看那个禅师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有遭灾的，有病死的，有不长寿的，还有一个最倒霉的还能被徒弟害死，你看看啥样的都有啊，那都是开悟的呀。这世间的所有的相全都是解脱相，是咱们自己的心的问题。老是想开悟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跟怎么样没有关系。还有一个，至少来说非要说有个关系，就是怎么样他也没有办法你，怎么样他也没有奈何不了你，这就行了。你不信你看达摩血脉论上是不是这么说的。那你要这么说都是当然了，空的也可以了啊，空的也可以了啊，空的并不是断灭。他们结起来公案呢，上天入地花招太多了啊，能说起来的话能说的翻着花样说。他师父呢不说，不这么说，也不肯他们，他师父说的很平常，他师父也不肯他的这种上天入地的花样翻翻。他就很生气，觉得他师父就把禅宗弄成了平常，他就觉得他师父不对，他就要走。是这样的，因为吴祖衍这个地方上，吴祖衍的风格就像老子一样，你把我逼急了我再给你说两句话，你不逼我我一句话都不给你说，就是那种的。老子到了什么，不是传说老子到了函谷关吗？人家不让他走逼出来的道德经吗？吴祖衍就是有点的轻易不开口，他不是那种像南拳斩猫没事给你整个事儿，没事给你整个事儿，他就是不怎么开口，就是很怎么说呢，就是很就是很秃秃秃秀的那一种的啊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很无趣， 很干巴巴，嗯，啊，不对，他只能说呀，对开悟有一定的认识，他不是开悟，就这么说吧。还有能解公案跟开悟还是两回事儿，能解公案不一定是开悟啊，也不好这么说。不能解公案，为什么说不一肯定不就是不肯定不开悟？这句话是错的呢？他对古人的言语啊，对这些东西他不熟悉，嗯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他是一个心态啊，这些公案是一个心态，是一个心态。你听到了这个，你咯噔一下，哎，你就看看了，你咋会咯噔一下？你咯噔一下，你就要挨打。简单说，咱也不是修行了，咱就说挨打这个事儿，是我打你还是你打我？你咯噔一下，完了就我就挨揍吧。
嗯，
不是相互的，他就是学人的心，他学人的心，那些禅师的眼啊，精得很，他一眼的就能看出来了，一句话问下去，一下子就看出来了。这些人的心都是这么过来的，谁不知道谁啊？
嗯。
但是呢，他要是真开悟了，挨了打，他反应不过来，后面他也可以再回头转脑的，不是那么就是说的是一定挨打就不对呀、啊、什么的。有的时候这那个棒子临济就说了嘛，我这个棒子是打的是那个瞎子，有的时候我这个棒子还专打明眼人呢。公案就是让你拿捏不了，你老是把握一个东西，把握一个东西，就像我们要把握关照似的，可能吗？哎，这点公案就跟关照像了，你去把握个什么东西，那可稀碎了。关照也是一样，你去把握它，完了打妄想，那压根儿不是关照了。嗯，
然后他看了很多的禅宗案，跟他就交流。
这种人啊，他的特点就是不看了很多禅宗公案，不修心中心的，他答的那个样式啊，那种就是模样，他是有的是模样，你再问他几句就能问出来。这个事情要看明眼人他是不是一个问家，首先他是个明眼人，其次他是一个问家，三问两问就套出来了。他的那个话总是用古文啊，总是用古文抄的，
嗯，
这么抄那么抄，超级符合套路，哎，啊，对对对，没有一个不在套路之内，
嗯，
啊。
今天赵老师的意思是，对于绝大多数的心理行人，可能，就是老老实实在做上持咒，然后坐下把这个咒也去掉，
哦，
就这样修三年就够了。
那问题是我们够吗？这不是不够吗？啊，不，那你不能这么要求。你坐上的发现没有念咒，你就得念咒。我们这些人一天到晚的八苦交接，事儿多得很，天天事儿赶事儿了，那咋弄啊？你只管念咒，只管念咒，没有做到不做到，你管做到不做到，管偏了，管念咒，不管你做到不做到，这是坐上。嗯，
个人说，明心见性来讲，不，先不行啊，那就是。
你不明心见性，你弘什么法，度什么生啊？你明心见性了，就是当一个，就我回家当个老太太都是明的度生。我度我心里的八万四天小虫啊，那山上住的那些禅师，那咋不是度生啊？那下头的去度生的姻缘很好的，那都祸祸人的有的是啊。
嗯，
也就说看书啊，看公案这些，对于绝大多数说，就是在迁座之前，
你要知道你怎么去用功。你现在的用功就不许想。想个用功就已经是不用功了，能听懂吗？能听懂，你这样的话去看公案是能看懂一点的。公案是干什么的？二祖说的很清楚，有一个对于我们心中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个作用。我们以为自己见性了，我们以为自己得着了，到公案上去试一试吧。他是拿检验的嘛？你看，就像那个不是讲过那个清凉文艺嘛？这一个石头搁在你心内，搁在心，那一切唯心，万法唯识，当然是搁在心内啊。那你搁个石头你怎么去行脚？心里搁个石头，他一听他就答不了了，他就觉得自己肯定哪一点有问题。所以公案是在这一块，他可以验了之后，让你知道自己这个地方还不行，不能得少为足。嗯，是干这个的。我给你举个公案。嗯，你刚才说的怎么用功，我说你现在就是打妄想，不是用功。你说能听懂。你比如说赵州在扫地呢，人家问他如何是清净法身？赵州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又来了一个尘土。”人家问他是清净法身，他想要答是清净法身，你看看，嗯，这你听不懂吗？嗯，听得懂也别沾沾自喜，你听得懂了，赵州说又来了一个尘土，我跟你说，嗯，啊，不是的，我说错了。古时候的那些禅师啊，他们对教下都是非常精通的。都是非常精通的。你比如像德山周金刚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对吧？ 很精通的，还有那个临济祖师，他都是就是说的是戒，首先学了，学了几年戒，学得很好，学完了戒之后，这个戒啊，在他身上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，不是要守个东西了，对于他来说就是吃穿住行，衣食住行根本都不需要心里立个戒，这个时候的话心里就想着要解脱，所以开始学经教，开始修行学经教，看了经教，所有的经教全看了一遍了，懂是懂了，就是不过瘾，不是自己的，这知道这个东西啊只能记事，但是不能够就是说的是真正的超脱，这种人才投奔到禅宗里的。以前的时候都是这样的，要有戒律方面的一个基础，然后有教下的基础，现在的没有教下的了，所以说禅宗的它不一定的，但是我们有修行也有可能。以前的人都是就是在就是这么说吧，现在的整体的佛教，这是说八卦了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先关机，先关。
老师，您也是不建议我看书。
你千万不看书，千万别看书，你是千万别看书。啊，那倒不是，那倒不是。你现在打七别看书，现在这几天你想三年已经是打妄想了，别想三年，就这几天，根据你到时候打完了七的情况再说啊。你要看就看那个嘛，就是看的一看可憋屈的那一种的，适合你。对对对，
他就是一定要深入那个经教去学，然后还在那个班里面，他是班长嘚瑟嘛，我不明白，就是前段时间为什么碰到他，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看那个经教，他也不一门深入，反正我就是这样。他说当时跟我们吵的时候，他说条条大路通罗马。就是每条路都可以通罗马的，其实不用一门深入的。他跟我们在那个企业微信的群里吵，我知道老师经常去厦门，然后他可能是不是也经常去，然后上前段时间碰到他，就他跟之前就不一样了，不一样。
我知道我去了厦门。
会变化这么大，我都觉得他没指望了。
你是要安利大家吗？是那种的？
没有，我真的很奇怪，就是
我们吵架可能吵得比较凶，不知道哪一次有触动了还是咋的了，后来的话他就退出了那些东西啊。对对对，后来的时候他自己碰到事儿了，过不去了，然后我就说了，你知道你过不过得去是因为这些教理啊不是你自己的东西，他到真正一用的时候用不上，我说还不好好的反省。可说了他不知道是不是有用，再后来的话他就说他完全退出来了。
劝师兄一门深入
啊！第一个是劝师兄一门深入，第二个你让他讲经吧，你几乎求着他也不会讲，他现在懒得讲。这个事儿啊，我们现在也可以说了。这个事儿的话，我是觉得奇怪的话，你作为佛弟子的话，他不学佛经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，他不学佛经。他不学佛经啊，我们来这打七的一个班长是那里的班长，在那里头待了六年，荣升了班长，一本佛经没看过，我还连夜给他积极的去找金刚经。我们那时候打七也不是在这儿，可不知道在哪儿，也是一个环境可不好的地方，忘了在哪儿了。不是他不没有看佛经，你作为佛弟子你都荣升班长了，学了六年了还没有资格看佛经呢。不能回答问题了，不是大事儿。后来有他自己的事儿，他自己有一些事儿过不去了，这个我知道，因为有这个人名我就不说了，趁着这个机会的话就好好的就说了一下，让他检点嘛。你用的这些道理，你是讲的这些道理到这个事儿上过不去了，你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吗？对对对啊，是的，但是那个寒热病呢发生的比较巧妙，不是寒热病，是糖衣炮弹。不多说了。我觉得修心中心有很大的程度上能够帮助他回头转脑。对，
我一定要再
聊。其实他以后他也可以恢复这种硬，他以后也可以霸气侧漏的去硬。厦门的跑了。不是的，就是学那个他是不是那边的，那边的跟这边的不一样，他是寂寻法师那边的。他不会在的。
不能说。
对，三级修学。三级修学。
三学。金地藏。
你去看一下那个，哎呀，这个说起来八卦就多了，你去看一下佛教发展史你就知道了。 学习的人多了，学习的人多了，就可以在这仔细的去论一论了，仔细的去论一论了。学习的就是修出家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他们干什么呀？他们要广学这些经论啊，细致细致的研究研究什么的，将来好度众生啊。所以他们有这个条件，就坐在那儿学习，然后再去论那什么的。是的，是的，他一生中有的是时间，他已经大部分时间都那个了。但是明眼人他就知道啊，那问那些就是佛学院的那明眼人，他就说了，那你在家的居士就是念一句佛号，念一个咒语，他也不是不能成就啊，也是有可能成就的，他会承认的。他说简洁的修就行。那情况不一样，我们现在是在家人，我们就是要要义要核心，你去说戒怎么戒，会定怎么定。你去弄这些东西啊，你就要核心，心中心就是核心，先弄到核心，其他的再圆融。嗯，
包括像你是在理上能够好像透得过。
你别，你的眼还没有他那个理透得过。哎呀，他的，对对对，他的别被名相，你去看看那些名相，你就知道了。那些名相说的可别扭了，别在理上透得过这个地方上多做文章。真正的在理上透得过也是开悟。他不开悟，他在理上也不可能真正透得过。那教下不就是大开元解，就是开悟的意思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你认为的理上的了解的，恰恰我认为的是被所知障遮蔽了。你教下透彻的人的话，他也知道没有东西的。你比如说像永嘉玄觉啊，不对，你这个说法不对。对你来说，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前提，你把这个理上的了解一定要扔开，你一定要忘了它，忘得干净，忘得干净，你就有希望了。理上的东西一定要忘干净，对你来说，嗯，你这个理上啥时候有用？就是跟别人讨论的时候，别人的邪知见一出来，你马上知道他错，就用在这儿。但是你自己心里头不能留这些，不要再了解了，你再了解的都是多余了。你现在应该开悟，不是应该走正悟的一条路了？嗯，想着这就是行乞谢绝嘛，你对。这个理解不杜绝，你就没办法开悟。你现在就是在这儿了，这个地方上你是理解也理解不了啥了。你还有他，嗯，没事儿，他已经入定了。嗯，睡着了。即便是你入定了也没有什么，即便是你入定了也没啥了不起的。你知道我们这个圈的人是要见性的，你那个入定的都是骂死你了，就在那背后笑话你，都笑话的要死，你知道吧？你去到那个入定的圈子里头去比，我告诉你另外的一个，你在那双盘能做几个小时，我能做的时间更长，去吧，去到那个圈子里头去比，我们不是的。就这么说吧，在我们这儿的可以这么说，你这个入定了还不如睡着了呢，睡着了还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睡着了。嗯，你一入定了大家都笑话你，哇塞，你还有个定要入，你还依靠入定，马上这种都来了，我们这圈里这种的多矮，你入个定还觉得沾沾自喜，你还早着呢。还有你这种情况不大容易入定，因为你的思维比较吃剩，不大容易入定，但是呢也不影响开悟。只要你肯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，老老实实的去持咒啊。
饭袋子是不是自甘落下？
饭袋子是不是是自甘弱小？这饭袋子是怎么来的？
有一天呢，你是饭袋子还是大师，我才不会跟你自甘弱小。我是大师。饭袋子少啊，我感觉大师。
我还是饭袋子，我还是饭袋子。
也配提大师不配。
那你是大师，他说我尊重，他说我应该做的，他是应该的。哎，那我应该尊重你，你呢？我又从哪个地方尊重？还要想着从哪个地方尊重啊？从哪个地方做大师的？
真多少？
屌
要吃
饱，
谢谢。
我不想吃瓜。
早上那个邵老师屌到那个五瓦三等香，还有那个八十二干白。我读的，他不是
说你说什么什么像？
他是咱们那个佛法不是就是五瓦法吗？是
无我法，
无
我法。
他屌到一个五瓦三等香。
无我的三种相
哦，三种相
无法三自性哈，无法三自性。
啊，对，三也是，那不是以他体性，他有个
依他体性，圆觉实性，遍计所执性嘛，遍计所执性，依他体性，圆成实性。我们前两天有讲，
前两天讲
了啊，对对对，听
了。
这精彩什么精？这都是垃圾，你扔了它吧。嗯，就是三自性，三自性就是三自性，从三个方面来描述，来描述这个就是这个关键的这个性这个地方，就是众生老是认假作真，老是在那见什么执着什么，这就叫做遍计所执性啊。这个本来就是可以用空假中来形容，就是它是空的，它是空的，你知道吗？它不知道啊，它就在那遍计所执。假就是说到哪儿了？它虽然是空的，但是它不断灭，它有种种的因缘和合的相啊。这就是说依他起性，依他的因缘和合的相，但是你看着它是因缘和合，实际上它有一个特点，所有的相都有一个依他性，它就是说其他的条件要具足了，它就有这个相了，而其他的条件也是需要其他的条件，就这样因缘和合，它叫依他起性。还有一个叫圆成实性，圆成实性是说的是自性这个地方不生不灭啊，不垢不净，本自具足的这个说的是圆成实性，这一切本来圆满，你就是你缺胳膊少腿，这就是圆满，这就是圆满。啊，八十就是说的是眼耳鼻舌身意嘛，还有那个第七摩那识、第八阿赖耶识，八十，楞伽经说的就是两句话，就是无法三自性，八十二无我嘛，无法三自性俱浅，八十二无我皆无嘛。
翻译标啊，这和那个就是那个翻译标啊，这和地上瓦这块儿，
俱生我执和分别我执。嗯嗯嗯。哦，这个是教下分的了，教下分的会细一点。居生我执就是习气，分别我执是根本见解。你这个名字啊，不知道也没关系，不知道也没关系。将来有机会看一看吧。你先明心见性，先明心见性，你再看这些就很容易。你要是不明心见性的，就咱们心中心的老师给你讲就好多了。别的那些人你去讲，一听全懵了。啊，佛法好可怕呀！我跟你说，我原来就是这样。别给我看佛经。我怕受忽悠了，我跟你说。后来我一看佛经，越看越知道是这么回事儿。你放心吧，佛经讲的绝对是这个，不是别的，越看越放心。因为他们讲佛经就是那样的，他们讲佛经专挑有相，就像你看袁一老师的书，挑出来一个爆炸，别的全忘了，就是这样的。什么如来？
我们就是广东那个道次轮嘛，道次轮，道次轮。
到菩提到次第广
论，菩提到次第广论，
菩提到次第广论是要增加你信心的，是要增加你信心的，
有
增加你信心，让你好好学习的，好好开始修的。它是应该是什么呢？在我印象里，它应该是在实修之前看的。
太复杂了，
那时候的姻缘啊，那时候的姻缘就这样，因为这些孩子们呢，从小被送到出家了，啥也不懂，根本都不知道了生脱死，啥都不知道，对于苦空无常没有任何的认识，所以从刚开始就让他们通过大量的这些学习啊、观察呀、啊，去认识到，不得已的方法吧。我刚才说了，我是饭袋子啊。
那你真的喜欢认大
师吗？谁喜欢自认大师了？他说了是自认大师吗？那个抖音上的都是，
肯定自认大师的人都很邪，他们都喜欢单的，自己要那个给人开示的。
我们当时的时候就是说齐老师那个时候，我们跟齐老师学的时候是有一句这个话，我们其实齐老师在的时候我们都是七嘴八舌，大家都可以说，但是有的时候的突然就有一句人，有个人就会蹦出来，齐老师又很赞成，就是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啊，有过这句话，然后大家一听觉得哇塞，说的就是自己啊，哎呀呀，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师兄都是这样的，有过这种情况，倒是人之患就是老想去劝别人，老想去教别人，突然说人之患在于好，一想哎呀妈呀，自己又是好为人师了，就回来了，这个倒是有的。好为人师要是将来用好了也很好，看他能不能用好了。
好了，再一个我觉得大师最主要自认大师也没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他自己，我就感觉为什么那些，是不是有些话不能说呀？可以说的吧，有些出家人大家都喜欢别人叫他大师，叫他大师，我感觉就那个。
应该是骂他的，这个话是骂他的。
他们，你不叫大师，人家还以为你是出家。 这个好像那个三言，那个原先没有开悟，然后最后他就说
我也没有叫他大师啊，咋到你这儿就这样了？我没有叫。
我说了，我说我叫你大师是神，也是亲见你，我叫你范袋子是尊重你，但是还是喜欢叫大师范袋子。
还是当范袋子，范袋子没有压力。
对，那三年他就说要做个周范生是吧？周范生很难的，但是大师
周范生咋难的？周范生最简单了，大师太难了。
周范生很难啊，现在大家都不甘于做个周范生了，现在。
好呀，我觉得范袋子真的很
好的事。就是对某个人好，就是
那要是真的想要这样做的话，那就是奋起，好好去仔仔细细的去检点自己。真的就是大大方方往大师这条路上走。
怎么就是
那不是还是明心见性吗？回到还是回到这儿了。还是回到这儿了。
那是不是每个大师都要？
按照佛教来说应该是这样的。这一点把柄没抓住，忘了吧过了吧。对，大家合起来攻击他没事，他就是不怕。
检点我也行，反正我就
是个饭袋子，
我就是个饭袋子，
我就是饭桶。
实际上呢，僧人的这个事儿啊，咱们心中心里我记得好像是说过，就是说如果是清净的僧人应该尊师如师的，我们很尊重，只要是他清净，对对对，就可以，就是应该是很尊重。当然了，你是不是以他为师，这个看你是学人，你自有因缘啊。但是说的是尊重的这个事儿的话，是尊师如师的。
要不尊重啊？
对，不要强安了，不要强安。
你
说
你饭袋子好在哪里卖？这搞得现在我都连自己说自己是饭桶了。
那你是大师啊？
还是饭桶。
楞伽经上说的是这么说的，楞伽经上说的佛是什么呀？楞伽经上释迦牟尼佛说的原话是佛是无事人，这个是楞伽经的原话，很通俗。
上次他说我当大师也没事就得了。可以
关键当大师太累。
不累啊，怎么会累？当大师怎么会累？
那你当大师。
我当不了，
当大师
我当不了啊。
还有啥？袁荣他要问你。
今天中午张浩老师说没有生死，没有轮回。
不是，
意思啊，这要捅啥？
那个他们教你了断。
三个
字。那教你问吧，还有
断五天。
对，我错了。你说没有生死这个地方上，就这个地方上不是懂的，要会就会，不会了赶快去睡觉，争取养好精神，第二天打坐，这个事儿必须要证悟。要不然的话这个话就说油了。
对，
那还有去证好
吧。对，就是靠你这个断去证。
你还不是不肯断，都说半天断了，你还是不肯断。
要不然从今天开始断。我们修行当然是为了了生死啊，当然是为了了生死啊。你要是说的话，那这种套话有的是啊。那什么叫了生死啊？就是亲证没有生死可了啊，这叫了生死吗？如果有个生死我们不可能了的，我们了了之后它会再生的。你看世间的万物包括我们的思想，它不就是灭了再生，生了再灭吗？都是这个特点呢。它咋可能真正的灭了呀？除非是它压根就没有。要不然它不可能真正的灭掉。
就是凡夫有生死轮回。
会消正你这个误会。你这现在凡夫有生死轮回是误会，是一个误会啊，是一个大误会。
对，就是这个如果是误会的话。
哪个人？
雨菊红，雨师兄别走，你回来。
老师，现在我也不修不正，我只是就是说知道这个规律，就是说这个。
你知道规律根本都不是，你知道规律完全不相干，规律就是因果呀，谁都知道啊，我们在座的人谁不知道啊？你有这个知道在，你知不知道你的知道是个假象？哎呀。
老师，
你这根本都不是真知道。啊，好好好，他们这让我不理。今天晚上再可开了一次。
昨天晚上先睡觉。
嗯。
不 我想止，想止就止，不想止就不止吗？刚才一直在止吗？
不是想干啥干啥的，你今天可以吧？今天因为张浩老师来了，你们有一些疑问什么的没解决的，到我这儿想再问问的，可以。今天过去以后再说吧。嗯，
修就是说你解惑可以问啊。
你对你来说修行是为了了生死啊，出轮回啊什么的，这些东西也别说那么大，就是把你的矛盾之处、疑惑之处、烦恼之处都能给你断了，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是最实在的。你自己就是说了吧，深更半夜了，不管怎么样了，什么时候每天的深更半夜你心里头都不会打鼓，就是这个事儿。这个事儿小的时候就是深更半夜不会打鼓，大的话不仅是了自己的生死，十方世界你所有的亲眷的生死全都在这上了了。对呀、啊、当然了。那你怎么真的明呢？就得断呢、啊、靠断啊。坐下多断啊。嗯，对。
那就是说这么多佛经就是说因果，那全是糊弄完了吗？
你对佛经有误会，佛经不是说的因果轮回，佛经是告诉你怎么出离轮回，怎么从因果的这个缠缚中解脱出来。你误会了佛经，因果轮回这个事儿，印度的外道全都知道，他们早都知道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出来，是佛经才告诉他们怎么出轮回。佛经是告诉的出轮回，不是告诉的轮回。对佛经有误会，你金刚经说的是啥？你看看，好歹你有个不执着仨字儿，他没说的是你印象的吧？
宗教对社会的意义，他不
听他。宗教对社会的意义，我们绞尽脑汁翻出来了，在门口宣传栏去看，给那些不信佛的、不学佛法的、不信不了解心中心的人看的，你也可以再去看看，可正能量了。
我现在没看那个。
是赵丽萍他们翻出来的。
我都不记得了。
啊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还有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
这个不就是马克思教的？
啊，对对，
对呀、啊，那就是说是让人要信因果，有因果，我们本质上是没有。
你这个是不是打算是要添一个意，还是净掉自己的意啊？啊，
就是今天啊，就是张浩先生
就想咋的？想完了迷糊，迷糊就迷糊着呗。你这个到底是咋回事？到底有没有这个到底啊？
那因果是劝人。
等你到了底，我再告诉你有没有因果，好吧？你自己先到底儿。嗯，那也不一定嘛，你先到试试呗。迷糊了就忘了。有的人听了之后就是更轻松了，有助于他打坐，那就很好。有的人觉得迷糊没想明白，那也别想。你现在打七呢，不是在这想这个的时候。
嗯。难话。
他了解的那个藏密的多一些呀，会在这一块有一些阐述嘛，会有一些阐述。我们有的人不是那种思维，可能听起来的话他有一个适应过程，适合你的你就听，不适合你的就不听。
那是他说的，你刚才你讲的这是两个都不相配的。
那你选两个都忘了吧，两个都忘了就没有相悖了啊。
另外一个，
嗯，
那你说这个清朝以前没超过一亿人口，每个朝代，当元朝灭到宋朝的时候更没人了。那你说这个说那么多灵魂，这咔嚓一下就倒15个世纪的
灵魂的这个事儿，刚才说了不是那么清楚的分个的，就像是浪花忽涌出来，浪花多，然后又浪花减少。整体来说，现在的时代是应该浪花越来越多的。五阴炽盛，那个80是应该越来越多的。五阴炽盛啊，色受想行识啊，五阴炽盛，色受想行识的识，就是说的是灵魂这个事儿的话，就是会显出来人口多。我们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他成熟了，他才会成为这个啊。
搞一搞与师兄吧。
他咋了？
咋？别搞我。
林先生说咋样？为啥不找你？你来打。
你今天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说说。
没事，他昨天说还得搞我，就是这个事儿。昨天晚上搞一回我，搞完以后
呢？仔仔细细的坐一坐，在这儿我就说了，你在这儿有吃有喝，你就在这坐着咋了？你在这坐着可以挣饭吃，我就是这么想过的。我打七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。 我要比起来我做饭，我觉得我打坐那个时候还是挺厉害的，我愿意打坐挣饭吃，我让我做饭不行。现在好久不打了，可能是装个打个干活的样子可能更行，这个都没什么的啊、嗯、你就打坐挣个饭钱吃啊。嗯，要那样的话在这打坐逍遥的很，我跟你说。嗯，你这么想的，但是呢现实就不行了，一真的去打坐你就是那个你啊、对对对，为什么要昏睡，不可以主动昏睡的。
那我今天早上您看张浩总讲课讲那么好，我想着我就不愿意落下一个字，我不应该睡觉，所以我还睡了，我想可能是
过去了，忘了吧，忘了吧啊，忘了吧。嗯，
想到录音你还不习惯。
啊，你持咒的过程中，首先你持咒的过程中你的肉体不会死，你持咒过程中肉体不会死，其次你万一肉体死了，咒该持的也要持，就是那些打气的人，人可以死，咒不能断。嗯，
人在咒在，
人走咒在。
老师他说的好像像那个
第三个，你说的是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，你说的是这一个一口气上不来，这都是我们要参的呀，这就是了生死啊，当然了。嗯，这个需要你参的。嗯，
坐上不能想那些吗？
当然了，坐上不能想，你这是猜测，你这是猜测。嗯，没有必要这么猜测，你就只管吃，管他是谁呢。嗯，这是你的猜测。嗯，能发出声音，当然了，自信这个地方能发出声音，但是你发出来的声音也是自信，没有一个东西在自信之外，自信是你逃不开的。你不用这样去抓它，抓它，但是你现在就是贱，你知道吧，多生多劫的习惯就是贱，不抓不行。我们修行人呢，到最后什么都不抓，就抓这个贱性。那是真正的修行人了，那就是无所谓无所谓，但是我知道这个地方还不安，这个地方就是破无明了。这个时候才告诉他需要放下见性，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做，放下见性，老老实实的做，混一混，混一混，对这儿好歹熟悉点儿，将来没准在这混个老资格的义工也可以的。老资格的义工看见了跟没看见了跟没看见一样。他会做事儿，你会损人，嗯，都算是义工吧。
老师说你都是水上功夫，其实我还真没损人。我没损过人，谁说的？谁呢？你说我了？我可真看了，我还
你别了，别了，别了，你别别别那啥了，
可尊重了，我感谢你组织十八辈儿。
那些看到我掉头就跑的那个，我真没审他，我才懒得去
审
他
嘞。没什么人不人的，到这儿来的话就是选佛场，要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没事儿。嗯，实在不行了，打完了七再赔礼道歉。
干嘛要死？
是
啊，你们又不是我仇人，
是
以后是不是什么话？
不一定，不一定。
放屁都是我们刚才我们俩都属于放屁
啊，对对，由他俩去做解释就行了。他们熟了，他们熟了。嗯，猜这个东西就是你绝对理解不到，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整明白就要搞死你，就像是王炳龙的这一种的，就是说的是让他看那些东西，这叫猜，你必须就是爱学习的人他要弄明白，但是这个东西你推理不出来呀，这就叫做猜，只能是猜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推理肯定推理不出来，但是你还要给他搞明白，搞明白的过程就是起疑情啊，禅宗就是这样的呀，就是起疑情啊，他要在这起疑情啊。嗯，
让他问吧。
你说你说你说。
刚才说他十五亿他我也没钱也没算，原来说一个亿都没有，他一直老来吧，我说你来个五运之圣。那五云之上现在人口不增长了，咋有五云之上呢？
能多不能少，可以多也可以少。
也可能我错了啊，我错了。
错就是像老师刚才你说这个算这个他那个，他不说这个。
参怎么了？
参他就是说他冒着一个念头的了。 他说那个评职称可以多，那就多了。像副省长，那眼看他该说
参不是干这个的，参这个事儿的话就是矛盾。你就推理推理吧，世间的事儿全都是有矛盾的。你推理到结尾，没有任何一个有出路。是说在没有特别没有出路的时候，看他怎么找一条出路出来。不是直觉，不是直觉。
我想断就断，我一直一天一直在断。
哦，你这个想，你就要断掉你这个想啊。
晚上就是说答疑时候也不许也。
你这不是今天你可以说，今天你可以说。
说白天说没事儿时候练功夫，说要断不想。说没事儿，这个时候说问问老师，那我那啥，
今天你可以问，今天你可以问。
他明天是两天时间啊。
明天就开始断。
我想断的时候，我可以断啊。
嗯，这不是我让他断的哈，你看吧，你自己想辙吧你。
我断之前，我刚刚问老师，我问我说老师，我可以说不？老师不可以说，那我就不说呗。但是老师答疑的时候，
看看有什么别的没有了，不用在这叫了，还有啥？
答
疑时候，老师也要断。你最好别立这个意，你说的这个速效救心丸的，就是这种的，就是出现过这种事，是不是以前有过这个疾病啊？有过没有？啊啊，有过是吗？
要搞明白，然后
哦哦哦哦，不是，我们从新的新字儿来说。
行吧，你这种情况可以吃，但是你先那个啥吧，你先那个什么，就是搁着，但是你就搁到这里，有这个想法还是。
我们这是关照，
对，关照。不是，他不是，你就是吃完了罚香，好吧？我们一般的有这种病的，一般的就不主张来打。
就说我跟你讲，最开始我不好讲，又拿这个成人做我三甲，又说就被批了。
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你那个咒语啊，放的时候放下丹田，下丹田念咒。
啊，下丹田不是说是我开始问起你耳闻，不是说就叫你的名字，这个就是
啊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可以。啊，啥问题？
你刚才不是说了，说是这两个都在一起说嘞，人
知道的，在于好为人师。啊，对对对，
好为人师这个怎么去理解？
好为人师怎么去理解？就是那个时候嘚瑟嘛，那时候嘚瑟嘚瑟嘚瑟的，总觉得自己可以教别人。啊，
我培训你，这就叫好为人师。
啊，总觉得通过自己可以把别人树正。
那我，比如说我怎么？比如说他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师兄，
我们不是好
那这种是怎么个理解法？
那要让他自己说了，要让他自己知道了，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根本就不是人师的事儿。当然他说是人天之师，但是实际上的话都是，就是说还得要他自己，旁边的人只能是辅，就是说的起点旁边的一些小作用。元音老人都说过，元音老人说就是推波助澜，推波助澜最多起的作用是推波助澜，还要看他自己呀，吃就不一样了。
他的小辫子扎的到底扎扎，我知道这个案子呀，我知道你为什么非常，我知道，
我不想扎你的小辫子，辫子太多了。
那么老师，我不扎
你，别打了你们，
他那个意思不完全是这个师这个意思，不完全是说我看到你哪错了，我现在该指正你，他不完全是这个意思，他有一种。我是师，
对对对对对，我是师，我要渡你们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是不是？
我大
起来
的大火，感恩
杨大人，拿那五条红老师。我那个，
哎，对，老师，你还说那个，你说一直说这个晚上就在那说，一直说虚虚，那是什么梗？
四大本空，
虚虚的那个梗啊？
什么世界
啊？
虚的空，
石头路滑吧？啊，对对对，
我说你们这个虚是啥呀？
石头路滑根本要虚啊。
石头路滑这个你不知道吗？
石头虚的，
然后怎么虚的？
我虚的快，
我虚了。就那天你不是在那说，你说虚虚，然后我说哎，这个虚虚是个什么？晚上的时候你在那说，一干什么的？你说虚虚，
是他有病的梗，他有病。啊，石头路滑，对对对。
老师，我是想说啥？佛法我特别圆融，就是说左右那什么，因为我没真正的像那些个佛学没接触过这么个边儿。
嗯嗯嗯嗯。
你要是说这阵头脑犯来犯去是一码事儿，不特别累的话，说完以后。突然间他就有个想法，我帮助
他。你今天你有啥问的都可以问，没事儿，尤其是就剩咱俩了，你都问。嗯。
五蕴之上不人生八苦。
人生八苦，对对对，人生八苦之一。嗯，是的是的，五蕴炽盛嘛，五蕴炽盛苦。五蕴炽盛苦在末法时代的话就是五蕴炽盛。末法时代整体上来说应该是人口增长。事儿也多，行动也快。
多快好省，
嗯，
这都是这种，
突然感觉今天我就是感觉啊，这么多天了，只有断才是真正这个
法。你现在这就不对，啊、你现在这么想的、啊、根本都不是断，断这个事儿是要行的，
是行啊，
说断就断，是这样的。
好吧，那下课了可以是
吗？那不是下课的啊，不是下课的，你们就是说断就没有什么，断了多省事儿啊。你不觉得省事儿吗？
但是说你要断的话，得断多少？那是个得功。
断，哎，根本就不考虑那么多。你刚才说谁？咋了？嗯，正思维啊，正思维就是这么说吧。佛经全都是正思维啊。嗯嗯。那个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啊，那个妙观察智那都是正思维。还有一个你得分前后话，你放到那个句子里面，你放到那个前后文你就知道了。正思维出现在哪儿，前后文是什么。有多少人现在我们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啊，是自己的事儿，不是在于说的多好，别指望着我在这儿，这是给那个听众听的，别指望着我在这儿说的多好，不是这个事儿，这就是心对心的事儿。我们说的再多也是旁敲侧击，而且实际上不应该多说的，他有问题才说说吧。所以呢，就是我想着就是有人要听的话，嗯，就是实在不行也不反对，但是以后也不做预告了。你要是听就听听，而且这个事儿是不就是。就这么说吧，开悟这个事儿是不适合宣扬的。你可以弘扬心中心法，但是开悟这个事儿不是宣扬的。开悟这个事儿就是如实之自心，啥啥啥都没有关系。嗯，不是适合宣扬的一个事儿。所以说我建议的是后面的话就是你要是直播可以，但是就不要再做宣发了，不要再做宣发了。嗯，我们不是要做一个什么秀，不是要给谁干。嗯，绝对不是。如实之自心，听听如实之自心，如实之自心根本就不是听的，什么时候忘了吧？啊，忘了这些听的啊。行了，今天就这样了。
结束了。
嗯。